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中国甘肃省举办的山地马拉松，简称山马比赛过程中，突然遇上极端的天气，造成21个人丧生，多位遇难者家属拒绝签署赔偿协议。根据山东商报速报新闻网星期二5月25号报道，遇难者家属向该报提供了补偿协议书，隔月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条款包括了甲方自愿一次性支付越方遇难补偿金、抚养费、赡养费等费用共计90万元。此外，遇难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过程中产生的遇难者丧葬费、往返交通费共计50000元，由甲方去承担。中国当局星期二5月25号对在英国成立的维吾尔独立法庭表示谴责，指控这个民间团体预设立场，抹黑新疆，为新疆扣上根本不存在着的种族灭绝帽子。但是流亡海外的维族人国际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回应说，该法庭将会依据法律和证据进行审理，为维族人提供获得公正审判的一个机会。中国新疆自治区政府发言人徐桂湘星期二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称，维吾尔独立法庭是由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成立的非法法庭。路透社报道说，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一位主要科学家星期二5月25号表示，对中国进行一次后续的访问可能有助收集更多关于这个疾病起源的研究，但应与对北京提供的信息的任何审查去分开。在荷兰病毒学家库普曼斯发表上述看法之前，美国星期二呼吁允许国际专家在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来源的第二阶段调查中评估冠状病毒的来源以及疫情爆发初期的情况。库普曼斯是世卫组织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今年较早时候在中国逗留了4个星期，并且在3月份与中国科学家共同发表一份报告，称病毒可能是通过另一种动物从蝙蝠传染给人类。台湾卫生与福利部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5月25号宣布，尽管疫情未有急剧恶化，但因为阳性率仍然高，隐藏病例仍然为家庭和社区带来风险，因此决定将原定在5月28号到期的全国三级警戒延迟到去6月14号。陈时中仲宣布，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新冠疫苗目前已经有1000万剂正在前往台湾的途中。一年多来，台湾在管控疫情方面一直表现出色，民众的生活与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相比可以说是相当正常。但是最近台湾却突然出现大量本土病例，加上疫苗注射率只有人口的1%左右，因此引起各界严重的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将会在日内瓦举行高峰会，这个将会是两位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目前美俄两国在好几项有争议的问题上存在着纠纷。白宫星期二5月25号证实了拜登将会在6月15号会晤普京的细节，并且表示拜登将会在访问英国参加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并前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增加这次会晤，这个是拜登上任之后首次的国际出访。拜登的发言人沙奇说，他和普京将会讨论一系列紧迫性的问题，我们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拜登最初在4月和普京通话时提议举行这次峰会。中共在建党100年来到之际，在西藏各地加强控制。海外藏人组织自由西藏星期二5月25号表示，从多种的渠道获得消息来看，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力度显著提升。自由西藏组织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正在西藏采取一系列行动，向藏人发出警告，不要在中共党庆期间进行任何的抗议活动。 自由西藏的合作伙伴西藏观察报告了三宗发生在四月份的事件。一个事件是有六名西藏活动人士遭到拘押，这几个人过去都遭到中共的监视，现在被拘押的地点尚不清楚。另一个事件就是位于西藏中部的索格县政府发出通知，禁止大众在学校携带佛教标识物，譬如是转经筒、念珠和传播宗教信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台海升温当中，民主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究竟会作出些什么选择。不过我们会首先分析一下抵制来紧的冬季奥运会的呼声不断，北京会不会步莫斯科的后尘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仲有两个月就要揭幕的东京奥运会，由于疫情关系，筹组工作遇上空前困难，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亦充满了暗涌。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内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一浪接一浪。不过到底应该以什么形式去采取抵制行动呢？政商界至今还未达成共识。40多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的一幕，是否会在北京重演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8日透过视像向跨党派国会听证会发表讲话，呼吁各国领导人不要出席出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抗议中国侵犯人权。佩洛西说，如果你愿意向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国政府致敬，你又有何道德权威去谈论世上任何地方的人权问题呢？所以留在屋企支持你们的运动员吧。如果奥运会真是如期举行，就让我们透过外交方式进行杯葛，在这个议题上维持沉默是不能接受的。早在两个月前，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罗姆尼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和经济抵制。他促请美国总统在北京举行冬奥期间，不要按照以往习惯派遣外交人员和白宫官员去到北京，改为邀请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宗教领袖和少数民族代表去到北京观礼。鉴于商业赞助和入场券是奥运会重要的收入来源，罗姆尼呼吁美国企业不要组织客户去到北京观看冬奥。他说，除了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家属，其他美国人应该留在国内，以免观赛和酒店等花费为中共政权带来庞大收益。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一直呼吁美国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亦即是不派运动员参赛，呼吁这项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事异地举行，但是遭到美国奥委会和不少美国民众的反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说，全面抵制北京冬奥未必符合拜登政府的外交方针。
抵制冬奥的形式和拜登现在的强调的 增加国际参与的这个。
苏文迪认为，抵制东澳的形式同拜登依家强调的增加国际参与是有一定抵消的。而且美国如果参与冬季奥运的话，就有机会展示它在运动乃至相关的科研和其他方面的实力。完整并全面的抵制北京冬奥，对于美国的政策方向来讲，可能不是现在最适合的举动。毕竟现在拜登是以斗而不破的方式处理同中国的关系。苏文德认为，美国以外交形式抵制北京冬奥更有利于同中共划船。
外交抵制为主，局部性的商业抵制吧，个商业抵制。
苏文德赞成以外交抵制为主，再加上局部性的商业抵制。他说，商业抵制最后的力度到底有几强，就取决于北京的回应和表态。这一点将会成为美国和中国谈判的筹码。瑞典服装品牌 H&M 宣布不采购新疆棉花事件，今年3月在中国大陆引发抵制潮。中国官媒声讨 H&M， 认为这样做和放弃中国市场没有分别。事件亦都触发中国网民抵制其他曾就新疆议题发声的国际品牌。有分析认为，企业对于是否抵制北京冬奥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向中国以外的消费者表现出关注人权的形象，另一方面就要避免得罪北京，以免被中国市场拒于门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施建宇相信，对于国际品牌来讲，抵制北京冬奥是艰难的决定。
那经济杯的事实上也不见得是一个政府讲了算，那政府要在台面下。
施建宇说，经济杯葛也都不见得是政府讲了就算，政府要在台面下跟厂商讨论。这些厂商和美国政府以及本国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政商利益，他们也都会提出，你到底拿什么来赔给我呢？美国之前因为新疆的议题对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贸易相关的制裁，包括前一阵讨论的新疆棉花的问题。厂商如果招致损失，你现在还要叫他们进行杯葛的话，他一定会跟美国政府说，你用什么来还给我呢？毕竟商人是讲商业利益的，而不是讲人权问题。上世纪80年代夏季奥运会曾经连续两届出现大规模抵制行动。1980年美国和多个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抗议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前苏联为了这届奥运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人力物力，但最后就只有80个国家参与。四年之后，前苏联以牙还牙，带领东欧集团等接近20个国家退出美国洛杉矶奥运。今年2月，全球180个人权组织组成国际联盟，呼吁各国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抵制北京奥运会。国际联盟表示，国际奥委会在2015年授权北京主办冬奥会，认为会成为促使北京进步的催化剂。但是实际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一些观察人士以中国围捕香港民主抗争者，在西藏数以千计藏人政治犯面对酷刑，新疆有至少18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劳改营等实例说明，中国无意改善国内人权。各界发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令人关注北京冬奥会不会成为莫斯科奥运的翻版。施建宇认为，冬季运动强国以北欧等西方国家为主，估计这些国家的运动员未必会响应联合抵制北京奥运的号召。
那美国能不能动员有优秀运动员的国家去全面杯葛中国的这个北京冬奥的话，
施建宇说，其实美国能不能够动员优秀运动员全面杯葛北京冬奥，其实是有疑问的。如果这些国家不见得愿意的话，就等于不会成功。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成功杯葛冬奥的话，就不如不要做。现在佩洛西的讲话 大概是朝着不全面杯葛的方向去走。洛杉矶将于2028年再度举办夏季奥运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无论美国是不是抵制北京冬奥，又或者是以什么形式抵制，相信七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并非考虑因素。
因为当时是那个冷战时期，全世界基本上是分成两大集团。
苏子云说，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冷战时期，全世界基本上分成两大集团。当年的共产集团是前苏联老大哥讲了就算。从现在的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确有它的影响力，但是刚性影响力可能并不如当年的苏联集团。即使美国全面抵制北京冬奥，北京反过来要报复的话，所能号召的国家可能远不如1984年前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的那种规模。北京冬奥将于明年2月4日揭幕，北京将成为首个先后承办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城市。北京主要承办冰上项目比赛，雪上项目就会在延庆县和河北张家口市举行。如果佩洛西口中的外交抵制成为事实，北京冬奥赛场上会出现什么景象呢？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估计，在鸟巢举行的开幕式上，可能会出现和以往不一样的美国代表团。
透过强硬的方式来制造谈判筹码，然后来制造。
宋文迪认为，美国会透过强硬方式制造谈判筹码，然后制造诱因，诱使北京改变政策，而不是要中共领导完全100%落不到台。美国可能安排美国本土公民社会的意见领袖、人权倡议家，又或者是记者出席开幕式，这个是可能的方向。台湾中亚学会的事件语不排除北京冬奥领奖台上会出现戏剧化的场面。
曾经听过一些欧洲的国家这个私下在讲，他们可能会要求他们的运动员。
事件语话，他曾经听过一些欧洲国家私底下讲，他们可能会要求运动员，如果这些运动员也都觉得人权议题和价值是他们参加奥运会一部分使命的话，他们可以在比赛过程当中，又或者是领奖的时候，不管是透过口头或者服装上的一些象征仪式，展现他们对议题的不满。不过这做不会影响到冬奥赛事进行，只是一定程度上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认为，和全方位抵制相比，相对温和的外交抵制更能令中国老百姓反思。
有参加，但是并没有让那个中国完整的办完一个完整的。
苏子云话，美国有参与北京冬奥，但是就唔俾中国办一个完整嘅仪式。其实比起全面抵制演变成针锋相对，系嚟得更有意义。另外更深层嘅意义就系对中国实施内宣战。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在北京的冬奥，中国民众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奥运，亦即是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官方可能联合进行外交抵制，这做会令中国民众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对他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军事能力增强，对台湾的威胁亦正在日益增加。虽然外在环境对台湾安全极为不利，国际社会亦不断发出警示，但是台湾民众的生活步调似乎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观察人士说，台湾社会对于如何去看待和应对中国威胁呢，似乎还未有一致的看法。而民主制度亦使到台湾在安全防卫以及民生议题的排序上面临选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019年以来，香港反送中抗争后情势的变化，台湾倾向独立的民进党政府赢得连任，这些都使到北京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在5月24日星期一舉行的第74屆世界衛生大會，台灣在北京的施壓之下再次被拒於門外。這次是自從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中國連續第五年成功阻止台灣參與這個國際會議。中國政府說，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方不能夠同意台灣地區參加今年世衛大會。除了政治外交之外，中國在軍事上對台灣的施壓力度亦都在不斷加大，解放軍在台灣周邊軍機、軍艦活動頻繁。幾個月前，時任美國印太司令的戴維森上將就警告說，中國可能在六年內對台動武。這個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更在他的封面故事之中稱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在這些警示和提醒之中，台灣面對的是外部要求他增加安全防衛投資的呼籲。在中國對台灣如此明確的政治目標之下，台灣領導人如何權衡台灣的安全防衛以及社會政策對資源的需求呢？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又說，這些是他在研究台海議題數十年之後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的問題，亦都是他寫《困難的抉擇》台灣對安全及美好生活的追求的用意。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最近一場新書介紹之中，卜瑞哲說，雖然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台灣是一個良好的民主典範，但在台灣面對很多的困境上面，他的政治制度在處理外在環境的變化上面就沒有跟上腳步，例如如何面對中國的挑戰，台灣社會至今仍然並沒有共識。他寫著說，中國在軍事上越來越強大，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毫不掩飾他對台灣的目標，雙方之間的經濟仍然高度相互依賴，但台灣領導層看來並沒有就如何維持台灣的安全防衛以及他們應該採取何種應對策略達成共識。由於來自中國的威脅環境還在日益惡化當中，卜瑞哲強調，中國的野心很清楚，台灣並沒有本錢在回應的時候犯錯，他一定要做對。卜瑞哲又指出，眼前的情況就是台灣要改變法律身份必須經過修憲過程，但目前要通過修憲門檻很高，這個事實即可強化台灣人民偏好維持現狀的現實，它亦是台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訊息，那個就是如果北京想要統一就必須通過令到台灣法律制度能夠經由憲法來到修憲來支持方式來到做。但是這個議題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他認為台灣內部必須先對自己的法律身份有更加詳細的定義。他又說，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想要將台灣的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界定的比九二共識重要精確，他有自己非常明確的定義，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麼，所以台灣在為自己的辯護上面亦都必須對此有所準備，希望是通過一個團結的方式來到提出他自己的定義，例如他認為他們還需要做的更多的研究，關於台灣或者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個講法是什麼意思呢？在這個問題上面還有很多功課要做。這些亦都是為什麼卜瑞哲在《困難的抉擇》這本書裡面以很多的篇幅來到談論台灣內部的非政治性的議題，包括人口、稅收、預算以及能源等，因為這些都是經過選擇後的結果，當政治領導人在各種政策的優先順序上面做出選擇之後，某些政策的開支增加就表示其他政策的開支會因此而減少，因此他說如果能夠對這些議題多一些了解，或者亦都有助於理解台灣領導人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不單止是這樣，台灣的民主化對政府的治理以及兩岸關係都有轉型效應。卜瑞哲又說，民主制度增加了政治制度中的參與者，立法委員、公民社會、民意和媒體都比以前扮演更獨立的角色，他們會向行政當局的行動問責。民主改變了對各種政策領域的有限的排序，正如在其他實行民主體制的國家一樣，生活之中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會想要有更多資金用於社會福利而不是國防，因此政府亦都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對兩岸關係來講， 卜瑞哲表示，台灣的民主化亦都帶來百花齊放的效果，例如在1992年台灣獨立已經不再是一個違法的話題，一些本土政治人物就利用台灣認同感和民族主義來取得權力，而這些趨勢都令到北京感到不安。他又說，北京領導人擔心台灣政治本土化的結果遲早將會導向台灣獨立，但是他們理解到現實就非常不同，台灣主流的意見對台灣的法律地位和未來至今仍然非常之節制，持中立的立場，但亦都非常反對統一，甚至比30年前還要更加反對統一。雖然台灣人民支持維持現狀的立場非常之明確，但是他並不確定北京是否理解，如果北京要推進他的政治目標，他就必須對台灣人民能夠接受什麼和不能夠接受什麼作出回應。卜瑞哲從一些美國智庫學者都呼籲媒體和學術界不要只是顧強調台灣的危險處境而沒有考慮到副作用，因為這樣做將會落入北京對台灣的心理戰的陷阱。前白宮國安會中國蒙古及台灣事務主任何瑞安上個星期亦都在該智庫一篇文章之中呼籲這個看法，他說那些強調台灣的脆弱但是就不提供如何補救的建設性的意見者，只是在這裡協助北京弱化台灣人民對他們未來前途的心理的信心，因為他提高台灣的風險指數有可能影響台灣吸引國際資金的流入的人才，這些亦正是北京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又說，北京寧可台灣感到孤立和脆弱，北京想要注入一種的想法，那個就是台灣要安全繁榮並且在世界舞台上面享有尊嚴，唯一的道路就是通過和大陸統一，或者至少採取步驟使到台灣和大陸更為接近。何瑞安又說，幸運的是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美國總統拜登都充分理解這種動態的變化，他們處理台海議題已經數十年，對情勢亦都有自己的掌握，兩人在應對北京行為帶來的挑戰的時候都會謹慎行事，思慮周全並且經過協調，不會被北京有使用武力的理由。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這裡提一提大家，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咁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你哋可以使用財鋒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想獲得呢個財鋒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咁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面我哋繼續睇睇台灣嘅疫情大爆發之下，跟住落嚟一個禮拜咧最為關鍵。咁台灣嘅新冠疫情大爆發，目前感染人數從之前嘅兩位數字猛增到超過3000人。公共卫生专家话，呢一波疫情最理想嘅状况可能喺六月中结束，但系跟住落嚟一个礼拜就非常关键，系疫情是否反转嘅转折点。咁如果台湾社区干预措施达成率欠佳，而引发第二波社区感染嘅话咧，最坏嘅打算可能要等到今年嘅九月先至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请你勤洗手，外出一定要戴口罩，这个是台湾近来最常听见的里民广播。由于新冠疫情已经侵入社区，全台进入三级警戒，八大场所停业，学校停止返学，户外如果没有戴口罩一律开罚，原本热闹的台北街头顿时是变得冷冷清清，只是剩下救护车的鸣笛声回荡在大街小巷之中。就在美国、英国等国的疫情逐渐消退之际，台湾的抗疫大战正是艰难地进行当中。 全球新冠疫情自从2019年年底爆发之后，台湾染疫的人数极少，本土案例偶尔是单日新增一两例，甚至一度是连续超过200日本土零确诊，因而被国际誉为防疫模范生。但是这个情况近来发生转变，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截至5月24号为止，一共有3748例本土的病例，29人死亡，其中22日总计增加712例，创下单日新高。在出现这一波的疫情之前，4月20号华航印尼籍货机的机师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华航机组人员以及华航机场酒店洛富特饭店群聚感染，总共造成35人确诊感染，包括13名华航机师、一名空服人员、8个家庭群聚的14人、6名洛富特饭店员工以及一名饭店外包商。其中染疫机师与空服人员曾经同赴台北松山区酒吧，并且前往餐馆用餐。另外一些染疫的机师到过台北清真寺参加400人的礼拜活动，并且去过超市和卖场。5月初，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台湾离社区感染已经很近，是社区感染边缘，但是真正让他承认台湾爆发社区感染的是5月11号社会团体狮子会的群聚事件。据悉，确诊的狮子会成员参与过各型的白人餐会活动，餐会上共用一支咪唱歌。此外，他们还去过按摩店和台北万华区的茶室，龙巷当中的茶室人来人往，又是密闭的空间，最终导致至少25人确诊。此外，由于营业的茶室在几条街内分布密集，无论是服务人员定是客人，都不只是留在一间茶馆服务与消费，而是穿梭于各家的茶馆，因此附近茶室亦都陆续是传出确诊的个案。而兰罗东一家游艺场以及进香团亦都是爆出群聚感染，大多数是同万华茶室的活动是有关。5月15号母亲节后的第一个周末，台湾本土确诊案例在短短4日内从每日10到20人猛增至180人，台湾疫情陷入紧急的状态。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宣布，台北市与新北市防疫警戒升至三级，民众外出必须全程戴口罩，禁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与万华只是一桥之隔的新北市板桥区、中和区成为了重灾区，双北快西站在匆忙之际设立。随着疫情不断扩散，中南部亦开始出现零星染疫个案，多数与万华遍及的足迹是有关。紧接着，学生的确诊人数破百，板桥亚东医院等三间医院爆发院内感染，连台大医院、台北荣总亦都传出工作人员确诊。虽然陈时中19号宣布全面升级至三级的警戒，直至本月28号，但是双北，即是台北市与新北市市长24号同声表示不是那么乐观，可能会延长。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秀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一波疫情如果控制得宜，但是因为受到校政回归的影响，只要没有再爆发第二波社区传染，预计6月初会看到疫情缓解。六月中剩下这两位数字的零星的个案之后，就会是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生活。不过他强调，这个是非药物介入的公共卫生措施，比如八大场所关闭、停课等管制的措施，以及个人戴口罩的实施率达到九成的最理想状况的时候才有可能。他说，如果不能够做到三级警戒达到九成的实施程度，那可能就会再爆发第二波的群聚感染。
最坏的就是因为有些这些接触者还是继续在社区引起传播。
陈秀熙说，最坏的就是因为有些接触者还是继续在社区里面传播，从台北、新北就会一直扩散到全国，全国之后就一定会走向四级，这是最坏的。而且走上四级之后，恐怕会拖到看看疫苗到时有没有补救到，有那就可以在7月底结束，如果没有疫苗就会拖到9月。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黄任贤亦都对美国之音话，跟住落嚟一星期是至为关键。按照流行病学的分析，疫情呈现抛物线的趋势，五月中开始进行三级警戒的干预措施，如果做得好，这个月底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反转，使到确诊的数字往下走，如果做得不好，那就麻烦了。
现在后续社区要去配合的东西其实做的并不到位，那社区配合的包括我们的行政医院，我们没有行政医院。
黄任贤话：因为后续社区要去配合嘅嘢要去做噶，要去配合嘅并唔到位，包括台湾系冇轻症嘅医院，所以病人会塞爆医疗单位，咁医疗单位系会崩溃，会变成好似印度一样嘅灾难，以后可能会出现。所以而家政府喺干预措施一定要做得猛一啲，否则疫情再落去，下一步走嘅就系医疗崩溃嘅嗰条路。他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落實清零篩查，擴大對高風險族群的篩檢，但台灣所列的範圍不夠廣，篩檢量也很差。他說打了一年順風順水的仗，而沒有事先為社區篩檢做準備，這個是很大的錯誤，以致社區傳播一爆發完全措手不及。他說從病毒怎麼進來以及病毒怎麼散出去兩個角度觀察，可以發現出入境的關口沒有守好是台灣這一波疫情爆發的主要原因。台灣守了一年之後慢慢鬆懈，對於國內外頻繁旅運的機師原本是要隔離5日，政府後來同意縮短是3日，加上第一線機組人員又沒有積極是打疫苗，病毒就入了來了。他認為台灣過於自滿與驕傲，指揮中心從來就不想利落地承認台灣有社區感染，即使這次華航機師確診案有擴展到社區、家庭、洛富特酒店都不想承認。
台湾以前是一个关口的检疫，它没有所谓的这个病毒进到里面以后真正的防疫作为，就是作战的一个作为，它没有做过，所以它没有经验。
黄任贤说台湾以前是一个关口检疫，它没有病毒入到里面以后真正的防疫的作为，就是一个作战的作为，它没有经验。欧美国家在去年都打了一年的仗，它应该都没有看，它还是照着守关口就爆出去，一爆出去就不得了了。後面絕對是由於觀念是沒有改變，將以前防守的概念拿到現在需要攻擊的一個作為，那當然是沒有辦法成功。美國時代雜誌5月22日說，台灣因為民眾沉溺於虛假安全感，加上萬華茶室爆發疫情，破壞了台灣自豪的疫情的防線。同日路透社刊登一則題為《台灣新增本土新冠案例，卻稱疫情穩定》的報導，指台灣的本土病例一直上升，但是指揮中心仍然表示疫情穩定，並且敦促民眾不要散佈假訊息，只要相信官方的做法。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秀熙說，國外疫情延燒了一年多，台灣並沒有學得一個重要的教訓。
沒有洞悉到新冠肺炎這個病毒株已經從武漢演化株演化到英國病毒株。
陳秀熙說，台灣是沒有洞悉到新冠肺炎已經從武漢演化到英國病毒株，這點是他們在這個爆發群聚感染的前面，他們沒有與時俱進的一個認知。如果台灣還繼續以為每一次群聚感染之後都能夠安然度過社區流行，必定再次爆發社區感染，因為這個病毒的傳播力非常之強。陳秀熙說，台灣應該吸取的另外一個教訓就是疫苗施打率太低，他說一開始連醫護人員都不打，總覺得不會爆發流行，或者想等更好的疫苗來。他認為如果在已有疫苗的情況下，大家還因為擔心副作用而不敢施打，那台灣一定會再爆第二次更大的流行。台灣向阿斯利康、莫德納和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機制共訂購是2000万剂的疫苗，自產疫苗1000万剂。根據指揮中心統計至5月24日的結果，台灣新冠疫苌接種人數共302698人，不到全國的1%。目前施打的全部是阿斯利康疫苗，其他廠牌的疫苗將會預計在6月初陸續到貨，自產疫苗就力拼7月供應。台灣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兼任研究員何美香認為，對於跟住落嚟的防疫工作，疫苗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對美國之音說，
你是过不正常的生活，再去干预简直是没有生活，你只有打疫苗才可以回归到某种程度的正常。
何美香说，因为社区干预的话，你是过不到正常的生活，社区干预简直是没有生活，你只有打疫苗才可以回归到某种程度的正常。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秀熙说，他支持清零筛查和疫苗多元管道同步进行，他相信民众与以往不同，一定会愿意施打疫苗，而且台湾亦都不是那么可能拖到9月都还没有疫苗入来。因此在乐观与悲观中间寻求比较保守的看法，就是在7月底台湾应该可以回到正常生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逝世，震惊了中国上下。 中國的官媒極具榮埃，指他是令到中國人將飯碗可以端在自己手中的英雄。饥饿、记忆和恐惧之下，咁袁隆平离世点解会触动咗中国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喺华盛顿嘅报道。
不同寻常嘅就系民间哀思滚滚，普通人通过种种嘅方式，自发而由衷咁样悼念呢一位令到中国人告别饥饿嘅农业大师。毕竟而家60岁以上嘅中国人都曾经总系饥肠辘辘嘅感觉。中共时常话，中国历代政府都冇好似共产党政府咁样彻底解决咗中国人嘅食饭方面嘅问题。但系袁隆平曾经大胆直言，1950年代末期嘅大饥荒饿死咗几千万人，而现代社会除咗非洲之外，三大著名饥荒分别发生喺前苏联、中国同北韩，都系共产党国家。中国人为何对袁隆平感恩戴德呢？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系农业科技創新，因為是中共制度的優勢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袁隆平的確為中國和世界糧食問題以及農業生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因此他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是名副其實的。
袁隆平是雜交水稻研究的一個開創者，是世界上第一個把這個水稻雜交優勢成功的應用於大面积生产的这么一个科学家。那其实早在他之前，早在1963年，一个叫亨利·别克的美国人，他就在实验室里进行了这个水稻杂交。
胡平话，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的一个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杂交优势成功应用于大面积生产的科学家。其实早在他之前，1963年一个叫做亨利·别克的美国人就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了水稻杂交，产生了优势后代。只不过亨利·别克的操作技术不能够大规模应用在实际。袁隆平在1973年开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育种的技术，是第一种能够在生产之中大面积应用的技术，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产业化。袁隆平的贡献仲唔係在於佢嘅團隊培育出咗乜嘢優良嘅雜交水稻嘅品種，而在於佢創造咗一種大家都能夠用嘅育種嘅方法，為整個水稻雜交開闢咗道路。亦都就係其他團隊培養出嚟嘅雜交水稻嘅品種，亦都包含咗袁隆平嘅貢獻。幾十年嚟，袁隆平一直致力於雜交水稻嘅研究、應用同推廣，佢係中國嘅糧食安全、農業科學的發展以及世界的糧食供給都有很大的貢獻，所以稱他為雜交水稻之父應該說是名副其實的。但是胡平亦都表示，中國官方給予他讓中國人吃飽飯的說法就是言過其實，似乎有為掩蓋舊體制弊端的嫌疑。
當然對袁隆平的有些稱頌未免言過其實，比如說袁隆平是袁隆平，让中国人吃饱了，吃饱了饭。
胡平话，当然对袁隆平的有啲称赞未免是言过其实，譬如话是袁隆平令俾到中国人吃饱了饭，呢种讲法就言过其实，而且好有为旧体制的弊端掩盖的嫌疑。不过总的来讲，袁隆平确实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科学，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个很突出的贡献，这些是毫无疑问的。北京的独立学者吴强对中国民间对袁隆平的自发悼念行为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自发性是来自于中国国内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造神运动。
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过去9年国内的一个造神运动的一个结果，人们好像是在一种民粹主义化的一种造神运动当中被训练有素的，像一位死去的科学家来表达一种悼念，把它当作什么什么之父。
吴强话，大家睇到嘅实际上系过去9年国内嘅一个造神运动嘅结果，大家好似系喺度在一種民粹主義化的造神運動之中被訓練有素地向一位死去的科學家表達悼念，將他當作什麼什麼之父， 當作最近幾年國內一直強調的糧食安全，特別是種子安全的一個重要的工程來到紀念。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被過去幾年的糧食安全的強調所征服的。大家看到在過去九年國內所培養出的小粉紅，他們這種話語的模式已經影響到普通人，所以這些才是他剛剛所說的訓練有素的意義。尤其是目前他死的時機相當有意義，是在這裡紀念黨成立100周年的這樣的一個時刻，很多黨員幹部都在這裡以此作為爭相表達效忠，表達將他這個所謂雜交水道之父和共產黨給人民吃飽飯是等同起來的。這些是很重要的一個背後造神運動的所謂自發的心理基礎。吳強亦都表示，袁隆平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於他的幸運，而袁隆平一人的光芒亦制造中國大多數沒那麼幸運的科研人員相形見絕。他又說袁隆平很幸運，譬如說他早年得到了華國鋒的保護，能夠繼續從事水道研究而沒有被文革衝擊，這些他相信是很重要的。這種受到保護的科學家在國內亦都是很少見到的，這些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確實是很幸運，而且趕上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些操作亦都是很擅長的，譬如說他控股有17家企業，袁隆平的高科技是上市企業，這些都是一個很難得很幸運的中國科學家的一個生涯。在這個意義上面，他是被造出來的神，其實是掩蓋了中國大多數的科學家，其實是在這裡缺乏科學自由的情況之下，很艱難困苦的來到做研究，很多精力是花在形式主義上面，很多精力是花在低成本的超趕上面，並沒有什麼原創性的激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各位聽眾，如果你沒辦法登錄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新的賽風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的。咁如果你想獲知賽風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嚟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咁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据英国的卫报报道，上个月底中国女权主义者匿名策划了一场网布言论博物馆的行动。他们在中国的荒漠无名山头摆放了700条写着对女权网络暴力言论的横幅，抗议网络上对女权主义的人身攻击和谩骂。中国女权主义者就说，中国的女权人士正遭受到以爱国为名的国家网络暴力，施暴者咧可以话系无差别攻击嘅做法，咁构成咗性别恐怖主义。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据英国卫报报道，上个月底中国女权主义者匿名策划咗一场网暴言论博物馆嘅行动。佢哋喺中国荒漠里边无名山头摆放咗700条写住对女权网暴言论嘅横额，抗议网络上对女权主义嘅人身攻击同埋谩骂。中国女权主义者说，中国女权正是遭受到以爱国为名的国家网络暴力，施暴者无差别攻击的做法构成了性别恐怖主义。在上个月底，中国北方一处荒漠里面的无名山头布满了700条写满各式辱骂女权言论的横额。据策划者说，这些总长超过3000公尺，总重是超过100公斤的横额，反映了中国女权主义者正是受到的网络暴力。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行动传递今日每个人都可能被网暴被炸号的讯息。据悉，爆发网暴言论博物馆行动的是引起热议的萧美丽事件。女权主义者萧美丽3月底在一家火锅店因为劝了是隔离的男子是不要吸烟而被泼火锅油，这个事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由于中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因此舆论最初是站在萧美丽这一方。 但是在有网友贴出一张萧美丽在2014年声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照片之后，她就被指控为港独分子，并且成为网上抨击谩骂的对象，她的微博账号因此被封，其他女权行动者的账号也接连被封，不少女权组织在社群媒体上也遭到查禁。这一波的网络攻击非常之猛烈，女权主义者被上纲为不爱国境外势力。女权之声的创办人、女权行动者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外国主义要求对国家体制效忠与服从，不容许批评政府，而女权主义者他往往对国家本身作为性别不平等的生产者或者逼迫者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因此他们被视为不爱国。吕频说，将女权者和不爱国连起上来，是通过将女权主义政治化来到反对女权主义。他说，只要是中国政府想要打击的对象，就会将他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以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权。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他们的支持者本身就和各式各样更高阶层的境外势力接触，所以指控女权主义是境外势力的讲法是一种选择性的污名化。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副教授伍维廷说，将女权主义者扣上不爱国和境外势力帽子的人，本身就是一群对性别议题不友善的父权主义者，他们刻意将女权主义和境外势力、反华势力画上等号，使到原本应该好好辩论的性别议题上升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女权行动者的集体仇恨，这群在网络上的暴民，他们像是打手一样，他到处在攻击性别运动者。
伍维廷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女权行动者的一种集体的仇恨，这群网络上面的暴民就好像打手一样到处攻击性别运动者。有分析人士说，去年有政协常委提出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中国教育部在今年一月回复说，将会更加注重学生阳光之气的培养，因此可以看出男性阳光、女性阴柔的黑板印象，在中国上至国家、下至一般老百姓，都是根深蒂固并且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
它有一个父权的文化、父权的思想，它是贯穿在每一个体系中的。
伍维廷说，中国有一个父权的文化，父权的思想贯穿在每一个体系当中，从国家到机制到组织到文化，具体而未变成为今日一个一个在网络上攻击女权运动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没错，男人就应该是阳刚，女性就应该是阴柔，这个思想没有改变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一群女权行动者是一群妖怪，一群的作乱的人，对一群被西方被影响的人。策划这一场的网暴言论博物馆行动的纸皮算艺术小组在一次匿名受访当中说，如果普通的网民能够公开发表任何支持性的言论，或者是主动积极地去反对网暴，这个对网暴受害者来说是非常重要。中国女权行动者吕频说，网暴言论令到受害者出现哽咽、头痛和失眠的症状，每次查看手机之前都会心跳得很厉害，亦都会自我隐藏和疏远社群。吕频说，很多人正在检查和删除记录、隐蔽头像、改名、退群，网暴言论毁灭的不是几个人的几日，而是最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生活。由国家驱动的网络暴力不单止将女性主义者孤立起来，而且将他们与支持者隔开，女权因此失去一个不被暴力干扰的讨论空间。
首先是我们不没办法讲话了，其次就是其他人他们也会不敢讲话，或者然后他们就可以自我审查，所以他会达到一个把女权主义驱逐出公共空间的一个公共生活的一个目的。
吕频说，不止他们没办法讲说话，其他人也都不敢讲话，就会自我审查，他就会是达到一个将女权主义驱逐出公共空间的目的。其实这个也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去震慑和驱赶整个女权主义。如果大家不能够在公共空间里面相互讨论女权主义的话，那大家就没办法形成一个社群，没办法办一个运动，也都不能够形成一个思想，这个就是最终网络暴力的效应。吕频更加直言，恐怖主义的特点是无差别地袭击所有人，为的是制造一种不安全感，令到所有人都害怕，以及通过暴力来到宣扬自己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父权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对女权的网络施暴者就是性别恐怖主义者。
这个暴力的攻击首先是由国家所设置形式和这个级别，也是由国家所驱动的。
他说这个暴力攻击是国家所设置，也就是由国家所驱动的， 國家通過不斷咁發動呢一種以愛國為名嘅網絡暴力，嚟到驗證同埋宣示佢對中國人嘅控制，不斷強化呢一種暴力性嘅言論方式。佢哋操作嘅武器就係愛國，因為呢一種愛國係一種具有合法性嘅政治暴力手段。吕频话：当呢啲人以爱国嘅名义网络施暴，用最污秽嘅言语攻击女性嘅身体、性、外表同埋佢哋嘅尊严同埋美德，仲有佢哋最关心同埋最睇重嘅亲情友谊，爱国已经唔单止系施暴者嘅流民嘅庇护，而就系佢哋实施性别暴力嘅手段。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副教授伍维廷亦都话：中国对于性别控制、巩固性别传统角色嘅力量系从国家而嚟噶。中國雖然不是唯獨厭女的國家，但是女權從性別議題上綱到國家安全，卻是中國獨有的現象。
那當然也就顯現的是說，中國現在因為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在維穩，那也就讓這個國家安全很容易變成一頂大帽子。
他說這個也顯現了中國大部分力量都在這裡維穩，這個就有讓國家安全很容易變成一頂帽，是隨便可以扣人。台灣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助理教授許家豪亦都認為，中國女權遭受迫害與習近平上台有關，習近平對公民團體的管制更加嚴格，有些女權主義者亦都成為逮捕的目標。雖然共產黨表面講求男女平等，但是中國仍然是一個父權的國家，從共產黨的思路來看，要談性別平權、女權都可以，但是必須要由黨來談，而不是由公民團體自己去伸張。
這幾年的像這種愛國主義、這種戰狼式的心態，其實是可內可外的啦。
許家豪說，中國這幾年利用愛國主義去對抗體制內不被接受的層級，將女權運動者標定為內在敵人，加上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令到女權主義者遭受戰狼式的攻擊，在中國父權結構以及共產黨默許之下加成的結果。美國之音地的記者陳坤在台北的報導。
在波蘭華沙前秘密警察監獄當中，剛剛開幕的一個展覽介紹了在共產黨統治時代一個知名地下組織的活動。這個秘密組織當年在東歐地區第一個公開宣稱要用非暴力手段推翻共產黨政權，並且成功預測共產主義將會在當地崩潰。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波蘭總理莫埃維茨基在5月22日在首都華沙表示，波蘭今天所享受的自由生活是由成千上萬的波蘭英雄和活動人士如同編織絲網這樣的不懈努力獲得。他說在這個所編織出來的自由波蘭當中，每一處絲線的背後都有活動人士的人生故事和命運。他說在那個不同尋常的共產黨統治年代，這些反對派人士作出了正確的選擇，他們的活動具有尊嚴，令人敬佩。莫拉維茨基是在當日的一個永久性展覽的開幕式上面講的這番話的。這個展覽名叫戰鬥團結紀念館，戰鬥團結是40年前團結工會運動被鎮壓之後誕生的一個秘密地下組織。這個展覽位於波蘭政治反同波蘭不屈戰士紀念館之中，紀念館開設在已經廢棄的華沙市一處臭名昭著的監獄裏面。以上是美國之音就有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今天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歡迎你到時收聽。我是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